各位听友好，坐落在巴黎毕加索博物馆旁边的让·弗朗索瓦·卡佐画廊汇集了现代主义大师的作品，从雷诺阿到马松、布拉克、毕加索，甚至凯撒和贾科梅提。画廊经营的唯一原则是每件作品都必须独一无二，品质必须超过市场瞬息万变的欲望。目前在今年的亚洲艺术之春活动的框架下，画廊汇集了法国当代艺术中最为著名的三位华裔艺术大师，唐海文、赵无极和朱德群的水墨作品展示给观众。展览为期一个月，直到七月下旬结束。在展览开幕前，画廊负责人之一戴安娜·杜兰内斯库向媒体介绍了这次画展。
Bienvenue à la Galerie Jean-François Cazon à Paris pour cette édition du Printemps Asiatique.
欢迎来到巴黎让·弗朗索瓦·卡佐画廊。这次的展览是本届亚洲艺术之春的活动之一。这个活动汇集了巴黎亚洲艺术画廊。本画廊的展览以二战后巴黎画派的三位华裔艺术家为主题。中心艺术家当然是唐海文，他被公认为20世纪最伟大的水墨大师之一。去年，法国国家亚洲艺术馆集美博物馆为他举办了个人回顾展。事实上，这是集美博物馆为他举办的第二次回顾展，第一次是在2005年。当然，还有一些观众可能更为熟知的名字，那就是赵无极和朱德群。在去年的威尼斯双年展期间，由悉尼基金会举办的朱德群艺术回顾展《朦胧的银河》大放光彩。本次展览的目的是想呈现20世纪水墨画创作的三种独特方式，尤其是通过抒情抽象的灵境，使用不同方式来重新诠释中国绘画传统。因此，我们选择了二战后时期的作品，创作时间的跨度从1961年，也就是抒情抽象的黄金时代开始，直到1999年。我们试图呈现三种截然不同的创作方式，三种完全独特的造型语言。首先，从唐海文开始，主要选取了他从20世纪60年代到1975年的作品。从60年代中期开始，画家的创作回归了中国水墨画的传统。可以看到他在水墨画创作方法上的多样性，尤其可以通过大幅双联画作品，这是艺术家一生中最喜欢的，也是他大量运用的创作形式。同时展出的另外两位艺术家朱德群和赵无极，则都是在他们艺术生涯后期回归水墨画的。在1980年代后期的作品中，赵无极的创作对他本人和观众更具冥想性，这确实是他的绘画理念的一部分，通过水墨重新创作自己的抽象作品。因此他的作品中有一些是非常抒情的，与艺术家的朋友20世纪艺术巨匠之一的米罗的作品有异曲同工之妙。说回唐海文，我们的画廊从2021年开始关注他的作品，这次展出他的作品真正体现了他1960年代回归水墨画的特质。此外还展出了一件他在1967年创作的作品，从这幅作品中可以看到他是如何从一个颇具水墨画传统的角度出发，并在20世纪70年代左右创作出真正融入中国传统的画作。唐海文深受石涛绘画的影响，并且终其一生都在追求艺术的完全自由，因此这幅画作极具姿态性，真正体现了道家绘画的视角。手和笔与精神直接相连，是真正的道家画作。此外，唐海文一生从未追求名利，迎合市场。尽管20世纪80年代，英国牛津的阿什莫林博物馆在他生前就为他举办过一次回顾展， 但他对此从来都不感兴趣。唐海文是一位在当今具有影响力的艺术家，尤其获得了众多美术机构的认可。他的作品被许多重要的公共收藏机构收藏，包括世界上最大的收藏机构法国的集美博物馆。馆内收藏了这位艺术家超过400件的作品和档案文件。不幸的是，唐海文去世时还很年轻。1991年唐海文去世后，集美博物馆还为他举办了一系列回顾展。回顾展曾在摩纳哥博物馆、台湾台北市立美术馆，当然还在集美博物馆展出两次，还有就是布达佩斯亚洲艺术博物馆。赵无极就不需要过多的介绍了。最重要的是2018年在巴黎市现代艺术博物馆的大型回顾展让法国观众认识了他。随后他的基金会向巴黎市政府捐赠了一大批艺术家的作品。赵无极被公认为中国现代主义的主要代表。此外，香港的 M 家博物馆正在筹备举办亚洲首个赵无极平面作品大型回顾展。香港现代艺术博物馆也曾举办过赵无极的作品展览。朱德群是三位艺术家中抵达巴黎最晚的艺术家。如果说赵无极和唐海文都在1948年就抵达了巴黎，朱德群则是在1955年才抵达法国。他乘船到达马赛，然后步老同学赵无极的后尘前往巴黎。赵无极和朱德群都曾在杭州的美院学习。朱德群确实是这三位艺术家中最抽象的一位，因为他是唯一一位真正拥有抽象画家称号的艺术家。事实上，在中国传统中，抽象并不存在，所以和抽象表现主义画家的领军人物尼古拉斯·德·斯塔埃尔的相遇对他影响深远。1955年朱德群抵达巴黎时，这位俄国裔法国艺术家正在巴黎举办他生前的最后一次展览。朱德群在巴黎创作的作品中，如一幅在1961年创作的水粉水彩画中，就可以清楚地看到斯塔埃尔的痕迹。无论是大面积的平行色块，还是充满活力略带紧张感的对角线，所以这幅画实际上是中国传统与抒情抽象的融合。就刚刚谈到唐海文很是特别，既然他对画廊卖画都从不感兴趣，那么他是如何维持自己的艺术创作的呢？画廊负责人介绍说，唐海文是一位真正的道家，他根本不追名求利，因此他一生都在修炼自己的艺术。不仅在巴黎，他还去了很多地方，尤其是印度和旧金山。此外，他经常创作双联画的原因之一是这样更便于他随身携带自己的作品。他到巴黎不久就结识了一些非常有意思的朋友，无论是从文化的角度来看，还是其他的角度，他和画家巴尔蒂斯以及法国的多位博物馆的馆长都是朋友，尤其是集美博物馆的首席策展人德罗什。但绘画市场对他来说根本不值一提，所以当20世纪最大的艺术收藏家之一，尤其是收藏战后超现实主义作品的收藏家多米尼克·德·梅尼尔来巴黎时，这位祖籍法国、住在美国德克萨斯州休斯顿的收藏家特意要去唐海文的工作室见他。在参观完工作室后，他购买了唐海文的两幅作品，现在这两幅作品仍收藏在休斯顿的梅尼尔博物馆里。但此后唐海文从未保持这段关系，甚至在台湾美术馆举办大型巴黎中国画展的时候，展览的画册中将唐海文列为代表战后巴黎画派的三位华裔画家之一。主办展览时联系唐海文，希望他出借自己的作品， 而唐海文自己却去了旧金山旅游，所以他永远没有回应台北美术馆馆长的信件。对唐海文来说，出去旅游真的很重要。事实上，对他来说，最重要的是他的创作自由，所以艺术对他来说是一种必需品。但唐海文并不一定寻求商业或艺术上的认可。事实上，直到他去世后，他的作品才被逐渐发现，因此才能够引起艺术市场的巨大兴趣。各位听友，以上您听到的是今天的《中华世界》专题节目。本次节目由艾娃采播，感谢瑞丽的技术合作，多谢您的忠实收听。下次节目时间再会。